大家礼拜天对孩子的这个训练，这个礼拜是非常乱的，就是从唱诗一直到现在是非常乱的。要减少孩子手里拿的物品，减少孩子的走动，整个公共崇拜的次序是要大家共同来维护的，就是你要减少孩子手里能够触碰的东西，你不要给他带，他是来敬拜的，他是一个敬拜者，既然是敬拜者，他不是来玩的，所以你要减少他手里的各样的用品，所以不要让孩子认为他就是来娱乐的，他不是的，所以这个父母我们反复的强调，需要坚持，这所有的父母都需要坚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厌烦孩子，只是说整个的公共崇拜的秩序需要大家共同来维护。如果你的孩子在礼拜的过程当中经常喜欢说话，那你平时在家里训练是不够的，就是在家里就要训练他，不是有管教账吗？不是有家庭敬拜吗？都是需要训练的，你不训练他，他不可能做正确的事情。我做的正确不是安静，还让他明白他是一个敬拜者。所以所有的父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不是教会要求，就是你身为圣约的父母，你的孩子属于圣约的孩童，你这个责任是义不容辞的，你要训练他。所以希望各位父母继续训练，然后减少手中的物品，训练他在家里保持安静，他才能够在教会能够坚持坐下来。如果家里没有训练的话，在教会是训练不了的。你不要认为教会就可以训练，家里要持续的不断的积累，你才能够在教会训练这个孩子，要不然你训练不了他。我相信你训练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现，训练的和不训练的孩子是有差距的，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很重要的事情上。我还是要提醒各位，不要认为这不是教会的要求。圣经总是告诉我们，老人、男人、女人、孩子一同来听摩西的律法书，是全家来敬拜上帝，这是圣经的一个吩咐和要求。因此来讲，不是教会事情那么多，规矩那么多，要求那么多，不是的。我们需要对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训练自己，严格训练自己的孩子，以敬虔的姿态来参加礼拜。那希望大家继续训练，希望每个礼拜比每个礼拜更有进步。就是说，当然在某一个礼拜可能会出现大量的这些声音或者一些物品的声音，没有问题。提醒不是为了责备，而是为了告诉大家需要训练，需要去约束它。你不训练不约束的话，你不可能有任何的收获。那比如说在家里你有十分钟家庭敬拜，他就不能离开座位，他就必须坐着，他不能离开，你就要训练他。如果五分钟十分钟都坐不住的话，来教会也训练不了他。孩子不会自发的敬虔，圣经总是告诉我们生来本是罪人，他总是抵挡上帝的。他如果能看小猪佩奇看半小时不动，他也能够敬拜上帝半小时不动。所以说各位不要用自己的逻辑来可怜自己的孩子，你可怜他，他不可怜你。所以你要用坚定的态度训练孩子，这样才能让孩子在敬虔上受到约束和训练的。不要过度的溺爱，溺爱孩子其实是把他推向另一个的深渊，他不能进入天堂，他只能进入深渊。所以我想应该按照圣经的观念和原理训练孩子，你才会有收获的。要不然不仅没有收获，你每个礼拜很累，然后呢大家也会很累，然后大家都很累，不是为了抱怨，而说要持续的训练才有收获。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我想问一下，如果各位在监狱当中或者在一个绝境当中，你最关心什么？ 我们不说外人，对你的家人而言，你自己关心什么？希望他有什么收获，希望他有什么依靠，或者希望他有什么成就呢？我想在27节我们看到另一个答案，就是保罗在牢狱里面，他的生死是无法去预料的，不过他非常期待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活与福音是相称的。保罗最关心的是福音，最关心的是福音，关心腓立比教会能否在福音里面持续的结出果子来。我不知道你是因为父母，或者是因为夫妻的其中一方，你有没有一颗急切的心，盼望你的配偶更敬虔，就是更加认识福音？你有没有盼望你的孩子能够认识福音，并且结出果子来？这个心令你不安，令你焦虑，而这种属灵的焦虑不安是上帝所喜悦的。我相信我们并不会在很危难当中去希望自己的配偶，希望自己的孩子们能够更加认识福音。其实保罗27节他告诉我们，他在牢狱里面，他对于生死的看法有了谈论，他认为死是最好的，如果他死了离世就回到基督那里，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不过在生与死之间，他选择了另一个的方向，他希望活在这个世上。活在世上的目的不是为了继续的有存活的机会，因为他认为他活着能给腓立比教会带来益处，所以他希望活在这个世上。但是保罗活在这个世上并不像我们那么想的自由舒适，因为保罗一生充满了困苦，他的困苦，他的艰难，他的外在的逼迫和内在的忧患多得数不胜数，所以活着对保罗来讲真的是一种痛苦。不过他愿意继续活在这个世上，因为他活着能够给腓立比教会带来足够的益处。那保罗的画风就转向另一个的叙述，他说，我对你们有一个劝勉，我希望你们的行事为人能够与福音相称。这是保罗从他个人的一个叙述转向了对腓立比教会的劝勉，而保罗这个逻辑的转换好像很突然，虽然很突然，他和上面依然是紧密相连的。保罗说，我活着对你们是有益处，我就希望活在这个世上，但是我也劝你们也能够活出与福音一致的生活来。我保罗会告诉你们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活出一种与福音相称的生活。而27节的劝勉同样适合所有的基督徒，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适合这个原则，只要每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的行事为人都应该与福音相称。这个没有圣品阶级，这个没有二元论的划分，这个不是传道人、教会里的同工和弟兄姐妹他们之间的差异，都没有，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一种一致的生活，就是你的行事为人和你的蒙恩应该是相称的，它不应该是只有一方却忽视另一方面，它不应该只把握了一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是不可能的。而这个行事为人在希腊文当中是表达活得像一个公民，中文的翻译是行事为人，不过在希腊文的表达是你要活得像一个公民。这个公民肯定不是指向罗马的公民，也不是指向某一个国家的公民，而是属于天国的公民，就是你是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公民，那你的生活应该与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对你的呼召应该是一致性的。 我们可能不太理解这个观念，不过有一个背景可以帮助我们。菲利比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它是一个被殖民的城市，不过它享有的特权和地位和罗马公民是一样的。意思是说，在所有的被殖民的城市当中，菲利比是很特别的一个，他们像罗马公民一样拥有特权，拥有荣耀，拥有像罗马公民平等的权利，是别的城市所不具有的。他们为了对罗马的这个政府有效忠，他们会采用罗马人的服饰，采用罗马人的名字，他们会说罗马人的官方语言拉丁文。所以菲利比是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城市。因此保罗用这个观念说，你们要活着像一个公民，就意味着当你归属哪一个国家，你的说话、你的服饰、饮食就要效忠这个国家，像这个国家的公民一样去生活。那保罗就把这个观念套用在基督徒的身上。而且在菲利比那个城市里面，所有的公民他们都有一种的倾向，就是为罗马政府的荣耀存在工作来建立这个城市。他们如果有才能，他们有技艺，他们有不同的职业，都会无条件的，不是被迫的，是无条件的拿出这些所有的技艺和职业的技能来建立这个城市，为了效忠于罗马的政府。如果他们认为某一个人抹黑了罗马政府的统治，他们会把这个人除掉的。如果这个人他尊荣罗马政府，或者给予这个罗马政府荣耀的话，这个人就会得到一定的嘉奖和荣耀。那么保罗就把这个观念用在了天国子民的身上。如果你是天国的子民，你应该有这种想法：我是天国的子民，我的服饰、我的名字、我的语言、我生活的任何的形态都应该和天国的子民是相似的，就应该效忠于天国，效忠于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如果背叛天国的生活模式，背叛天国的君王，我就有悖于福音，我就感到羞耻和羞愧。保罗为什么突然有这样的劝勉？这个劝勉可以称为是一个常规的劝勉，也可能是保罗知道教会当中人性的软弱，因为人领受福音一段时间之后，就会陷入一段时间信仰的低谷，或者这个叫叛逆期，或者是伪装期已经结束，他的恶就慢慢的显露出来。其实保罗所有的书信都有这个常规性的劝勉，而腓立比教会也不例外。虽然腓立比教会有一些从表面来看他的道德伦理是高于其他教会的，但也不能说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完美的教会，他也有他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哥林多教会和腓立比教会的书信里可以看到，保罗在的时候有些教会的人是安分守己的，但是保罗不在的时候，他们的骄傲那个虚伪就会显露出来，好像大人在孩子很顺服，大人不在孩子的问题都显露出来了，大概就有这一种倾向在里面。菲利比教会他们在第二章第三章凸显一些问题，他们的这个问题和福音是极不相称的，这些问题或许已经发生，或许还没有发生，但不管如何，这些问题是教会的现实问题。所以保罗会劝勉说，你们的行事为人应当与福音相称。在第二章，有些人他们骄傲自私自利，他们看自己比别人强，他们贪图虚浮的荣耀，而这样的一种的罪会带来教会的分裂，没有办法同心，没有办法同一个心智来信望福音。第三章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也有一些假的教师，他们宣讲律法主义，这个不仅与福音不相称，而且是完全抵对福音的。到了三章最后，保罗也说，我曾经流泪多次告诉你们，他们是福音的仇敌。他们是谁？他们追求地上的事，他们不像天国子民生活的方式去生活，他 们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以地上的世俗为他们所追求的目标，被称为福音的仇敌。因此你会看到保罗这个劝勉既是一个常规劝勉，又是具有特定性的，因为教会总会在一段时间当中显出他的软弱，暴露他的罪行，暴露他的瑕疵，显出他的污秽的一面来。所以这个劝勉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常规劝勉，你也可以把它视为一个特定性的，因为没有一间教会是完美的，就连那个比较完美的以弗所教会，他也同样失去了爱心。我们要注意保罗的神学逻辑，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往往不太注重逻辑，特别是圣经神学和教义的逻辑，而保罗每一个逻辑观念是极为重要的。但是今天神学的逻辑往往被忽视，甚至不受欢迎。我们说不要讲知识，不要讲神学的逻辑，这些讲来讲去我们的头脑很累，我们需要最实际的，就是我当怎么去生活，我当怎么改变我的配偶，我当怎么去改变我的孩子，我当怎么提升我的收入，我当怎么去改善我的时间的管理，这些多得不得了。可是保罗的每一个逻辑对我们来讲都是致命性的，每一个逻辑不仅仅可以救教会，也可以让一个虚假的人显出来，让一个虚伪的人让他感受到他的灭亡。如果保罗没有这个严谨的神学逻辑，那圣经的观念是混乱的，或者是断裂的。有人就认为我已经知道了福音的事实，他就到此为止，行事为人并没有跟进，这个与保罗所讲的逻辑是完全相反的。我相信了解福音事实的人多得不得了，到此为止的人也多得不得了，行事为人与福音没有跟进，它是一个割裂式的、无关的，这样的一个理解逻辑和现实多得数不胜数。还有人很注重现实生活的操练，他的行事为人的每一个操练都令人感到惊叹，他每一个道德规范很符合圣经，你没有办法在他身上去找到那种瑕疵。你发现他对待朋友，他对待教会的弟兄姐妹，对待家人，对待同事，每一个行为的展现都令人感到惊叹，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你无法用律法、用话语找出他的瑕疵来，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他的行事为人与福音的事实是无关的？这两种的偏激割裂式的逻辑和现状充斥着教会，而这两种的偏激逻辑又是教会最大的仇敌，又是对福音最大的诋毁。只知道福音的事实，没有行事为人在诋毁福音。如果你只有行事为人，但你自己对福音的事实完全一窍都不通，也是对福音最大的诋毁，都没有荣耀福音。既然不荣耀，就是摧毁或者诋毁福音。保罗在以弗所书也同样提到这个原则，他说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在腓立比书也说在哥罗西书也说，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多知道神。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说，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使他荣耀的神。彼得也同样讲过，当敬虔，使你们无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你会发现无论在新约在旧约都有这个原则，它有一个逻辑，这个逻辑是福音的逻辑，这个逻辑不是那个断裂的、割裂的、混乱的，都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在福音的事实当中认为我已经有了福音的事实，但是我的行事为人一塌糊涂，有人认为我的行为无可挑剔，就连那些优秀人都赶不上我，不过他对福音又一窍不通。这两者都是福音的仇敌，他同样把福音钉在十字架上面， 他都不能荣耀福音，不仅不能荣耀，还让福音的荣耀被遮盖，把福音的本质撤去，这个是极为危险的。所以保罗的逻辑是把行为放在教义之后，就意味着在圣经当中一开始神对人的行为丝毫是不感兴趣的，人除了罪什么都没有。我相信无论从圣经还是从历史当中，在人身上你发现不了什么良善，除了罪就是罪恶的显明，根本找不出来，你没有办法在人身上发现那一种美善。因此来讲，上帝对人身上的行为丝毫没有兴趣，人所有的行为不过是污秽的衣服。因此行为在教义之后，在福音之后，是告诉我们在没有蒙恩之前，人的行为在上帝那里是没有价值的，上帝根本不看重也不理会，因为我们再好的行为在上帝那里都充满了污秽，上帝一眼都不能看，他没有办法进入上帝圣洁的眼目，只能被上帝所憎恶，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悦纳。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他们心地昏昧，与神生命隔绝，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里的经文至少告诉我们，当人的生命与神断绝之后，他变得无知，心里刚硬，良心丧尽，然后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在这世上你没有发现良善，只能发现他对上帝的抵挡。只要一个人不敬畏上帝，他的行为不可能良善，他的良心不可能敏锐，他的内心不可能对上帝变得柔软，他的行为也不可能会洁净的。另外保罗还告诉我们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保罗后来还告诉我们说，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和嫉妒的心，是可恶的，又彼此相恨。这些经文都有一个原则在告诫我们，罪人无法产生敬虔的行为，而保罗要求行事为人是在福音之后，蒙恩之后，蒙召之后，是这个人已经在基督里，已经是个新造的人。你没有办法要求一棵已经死的树结出果子来，你没有办法要求一个已死的人让他有心跳有呼吸，你不可能要求一个已经破旧的车还能行驶，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个树它的根还是活的，除非这个人是活的，除非这个车子是一个可以正常驾驶的汽车。我们要明白，保罗总是要求你们行事为人，你们要圣洁，追求无有瑕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在福音里面，你蒙恩了，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在神面前是个活人，不是个死人，你已经出死入生了。除此之外，保罗从来没有对非基督徒说你当如何生活，如何追求，如何过圣洁生活，从来都没有。因此这个行事为人，它不是单一的一些禁止和限制的条例。我们很容易对人进行禁止和限制做一些事情，无论你初到教会还是已经到教会，我们非常关注他应该禁止做哪些事情，他哪些事情应该被限制，我们很关注他行为的变化。但是保罗讲的行事为人，他不是给了一个道德清单，他是一个原则，是一个原理，而这个原则和原理又和福音紧密相连，是新生命所产生的。所以保罗不是告诉说你来教会你不要吸烟，不要喝酒，不要抹口红，不要去烫发，不要去染发，然后你把偶像全部都要扔掉，你不要说自己属什么，不要过生日，那是非基督徒过的哈。保罗没有，你发现今天教会很流行一张道德清单，很流行去制作一套的禁止和限制条例 来告诉一个基督徒，你当这样去生活，你才是一个圣洁的人。保罗从来都没有。保罗说你的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他在讲一个原理，而这个原理是意味着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这个行为的伦理它是有一个基础，它有一个背后的逻辑，这个逻辑是源于福音的缘故。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做自己的子民，热心行善。为什么我的行事为人需要被更新？我为什么要脱离旧人？为什么我要禁止和限制一些事情？因为他为我舍己，舍己的目的是要救我脱离一切罪恶，并且洁净我，让我做属他的人，并且可以热心行善。这是一个逻辑，这是福音的逻辑。所以说圣经对人的行为一开始是不感兴趣的，圣经只对这个死去的人，对他宣讲他需要重生，他需要领受福音，他需要领受圣灵，然后成为一个新的人，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做上帝的子民，然后才去行善。这个原理充满了圣经，不仅是几百处几千处，许多经文都在表达这个特点。保罗还告诉我们说，基督召我们父神只为我们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这个原理又再一次出现，这个原则总是告诉我们神做了什么，我过去是怎样的人，上帝要救怎样的人，上帝要让这个人成为怎样的人，总是出现这个原理。但是今天教会过于简单化，过于武断化，过于用割裂式的逻辑来处理我们的行为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行为本身它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没有在福音里面，所有的道德的说教劝勉都是无效性的。我们总认为只要告诉他怎么去生活，告诉他如何的去履行这个责任，然后跟他去谈话，告诉他应当这样去生活，他就会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不可能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观念。这个观念是道德主义，是律法主义，这个观念不过是外在的改造，没有办法对他内心进行新造，进行重生，是没有办法做得到的。圣经总是告诉我们，他为我们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所以首先你必须要知道你是一个罪人，而且这个罪极为的丑陋和邪恶，他怂恿你对抗上帝，怂恿你远离上帝，怂恿你对上帝冷漠，怂恿你做邪恶的事，用一切的办法对上帝进行攻击，或者把上帝的知识从你生命当中抹除。虽然罪使你变得悖逆，同时你也可以看到神赐下你和我不配有的恩典，他以伟大永恒的爱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受死。他受死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圣经的答案很明确，叫我们得到赦免，可以得到救赎，以至于蒙到神对我们的完全的拯救。不仅得赦免，还要做他的子民。当我们相信这个事实，基督为我赎罪，我领悟到这个事实，我是罪人，罪把我推向深渊，与上帝为敌，罪把我带向地狱，站在上帝的对立面，我就觉悟我需要被拯救，需要被救赎。而这个救赎的机会，这个保障，唯一的出路只在耶稣基督那里。相信这个事实，就能做上帝的儿女，能够热心行善，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只有相信这一切，行事为人才能够焕然一新，只有相信这一切才能和过去不一样，只有相信这一切，我们才不活在过去的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忘记这一点，所以因此来说，你和我的行事为人应当以耶稣基督的救赎有一种相匹配的生活。他已经救了你和我，他已经让你我做他的子民，他已经洁净了你和我， 那你和我应该怎么样？应该回应这个救恩，有一种全新的生活。另外圣经还告诉我们，这个叫重生，叫本性的更新，这个叫心脏，是借着神的大能，借着圣灵的更新，我们从里到外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圣经称之为新人，就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拥有新的本性，新人的时候，你的生活方式，你的想法，你的态度，你的追求才不相同，这才能带来行事为人根本的变化。因此保罗说，你们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他不是给我们一个清单，而是给我们一个原理，就意味着你和我的行事为人在于福音，在于圣灵，在于重生，在于新人，在于圣经对我们的指导。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不可能成为新人的，不可能生活有变化的。我们总在说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有行为的更新。你知道这个更新的关键点在于哪里吗？在于你承认你是罪人，在于你承认需要的救赎，在于你承认我要悔改，在于你承认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如果离开这个原理，所有的改变都是对福音的亵渎和玷污的。保罗说，你们的行事为人需要与福音相称，就意味着对他们是一个劝勉，希望他们的生活不要像世俗之人，不要满足于肉体的喜好，不要按照自己的随性去生活，应该被福音所规范，应该像天国的公民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接下来保罗说，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保罗能不能见腓立比教会，现在是一个未知数。保罗不在他们那里，现在是一个事实。保罗说，无论我在不在，我希望都能够听到你们的景况。这个景况指什么？他们的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保罗没有办法确定他的将来，不过他希望听到他们的成长的这个空间。你知道保罗还有一种喜乐在这卷书里面表明出来，如果他们的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就能够使保罗的喜乐得到满足。保罗除了在耶稣基督里面虽然被囚有喜乐，保罗也告诉教会说，如果你们有成长，如果你们有变化，我的喜乐也可以得到一定的满足的。这是保罗的喜乐，保罗的喜乐。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同心努力。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至少会带来第一个变化，知道你们同一心志。这个同一心志是不是指大家变成一个人，一样的想法，一样的观念，一样的生活方式，大家的贫富差距被消除，进入一个属灵的小康社会呢？并不是。同一个心志是讲的合一，讲的和睦，相互的依存的经验。这个并不会消除我们存在的贫富，然后老板与员工的差距，或者父母与儿女，都不会消除这一种的。它是讲一种在主里的和睦，相互依存性的经验。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看到这个解释。那五旬节降临之后，教会发生变化，有一段经文来描述当时会众的同心合意，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钱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他们同心合意，横切在店里，同在家里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至少这段经文就描述了什么叫同一个心志。当然这种生活是不可以复制性的，这种生活是要强调那种同心合意。他们有富有的人愿意把财产卖掉分给穷人， 你知道这种福音的更新的能力大到一定程度，一个人可以把财产卖掉，然后拿到使徒面前，使徒把这些财产财物，然后大家一起共享共用，这种差距是福音之前和福音之后所带来的一种更新。他们互相彼此的依存和依赖，这是福音带来能力的果效，这个叫同一心智。后来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就是大家没有肉体的想法，没有世界的那个套路，他们想的是如何能够让福音兴旺。后来保罗还说，你们要有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今天都在讲，我们要希望在一起能够和睦相处，我们有共同的话题。那我想问各位，什么叫共同的话题？什么叫共同的主题？什么叫聊得来？你会发现很多话题我们都聊不来。你养孩子的观念和他养孩子的观念是聊不来的，你们家的生活程度和他的生活程度也是聊不来的，你的穿衣打扮和他的穿衣打扮也是聊不来的，我们的话题都没有一致性。但是我们的话题什么时候才能具有一致性？就在福音里面。如果不用福音的原则来处理我们的衣着，处理我们养育孩子的观念，处理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所有的话题都是有冲突的，不可能有同一个心智。我们所有的问题不是那个人个性的问题，也不是那个人生活的问题，而是我们根本没有在福音里面追求同一个心智。如果你和我在福音里面聊一个话题，所有的那些话题都可以变得一致。如果不在福音里去聊的话，你所有的问题全部都是问题。我们希望找一个性格一样、追求一样的人做好朋友吗？你发现你找不到，因为没有一个人可能性格完全一致。我们也知道，伤你最深的往往是你最好的朋友，证明你眼拙。你认为那一定是最好的朋友，你不可能找到真正的同一个心智，包括教会里也是。你唯有在福音里面看待一个事物的时候，你的话题才能变得一致，你才能追求福音的事，要不然不可能找到所谓的我们的共同话题，而且在基督里追求一件事是不可能的，永远都不可能。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你同样和一个老年人用同样的话题，你们可以在福音里探讨穿衣，探讨吃饭，探讨追求，都可以探讨的。如果不在福音里面，所有的话题都是有分歧的，都是说我们的话题有分歧，我们根本不是一路人。对，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一路人，我们偏行几路，每个人有每个人追求，每个人有每个人喜好，每个人按自己的追求视为绝对的标准。我相信你有这个经验，如果在福音里谈论一个话题，你可能会发现我们是有同一个追求的。如果不在福音里面，你会发现哪怕是同一个话题都有不同的分歧，而这个分歧很大。同心合意是讲的在福音里的生活，就是他在福音里来追求，来度过他生活中的每一个选择。那我想问各位，你的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吗？如果与福音相称的话，你会产生一个心智，你会想着如何为别人带来益处，你会想着如何建立教会，你会想着如何让教会兴旺，你会想着如何让别人可以感受到福音之爱。 不用讲什么性格，不用讲什么我们俩观念年龄一样，这些全都是废话。没有在福音里，所有的全部都是分歧。如果在福音里面，所有的分歧都能够在福音里变得愈合。我们今天夫妻不是常吵架吗？常拌嘴吗？我们讲啊，性格不合的全部都是废话。圣经不存这个话题。圣经说，如果你在福音里追求对福音的回应，追求对方的益处，所有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不是这个样子吗？如果你愿意为别人而活的话，你的配偶根本不是问题。所以我们总是不能够在福音里面有一种与福音相称的生活了，就不可能有一个心智嘛。如果夫妻二人都是追求为基督而活，然后我要为了基督的缘故让对方受益的话，其实所有的夫妻矛盾不是全部都解决了吗？我们总是追求自己的益处，在教会里面更是如此。如果每一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益处，不可能有合一和睦那种相互的依存的经验，不可能会产生的。为什么初代教会有人可以把家产都卖了放在使徒脚前呢？因为他被福音充满，他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穷人受益，无有的人受益，缺乏的人就受益，他们纯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所以因此，当你发现别人和你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和你不是一路人的时候，你要想你已经和福音不是一路人了，因为你已经背离福音走了另一条路。你不会考虑别人的益处，你不会考虑让别人受益，你只考虑你的感受你的经验，所以你不可能产生圣经所讲的同一个心智，让互相以存和睦合一。另外一个用语叫站立得稳。如果你的生活与福音相称的话，你会站立得稳。这个在希腊文当中是指遇到危险和敌对的情况仍然坚立的持守立场。而且这个词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表达，就是说敌人是猛烈的攻击你，你像一个士兵一样坚守岗位，不惜代价，哪怕失去生命也在所不辞，这个叫站立得稳。那我们看到很多的抗日神剧里面，坚守阵地，人都死了，旗还没有倒下。如果你看过希腊和罗马他们的一些战争片，像斯巴达三百勇士，什么叫站立得稳？人数虽少，可以抵挡住波斯军队一波又一波的进攻，他们不畏生死，坚守自己的公民的身份，身为一个战士来抵挡入侵的敌人。所以这个词是要表达坚守信仰的原则和信念。为了守住信仰，我不惜个人的代价，哪怕是流血，我也遵守圣经的真理，活出圣洁的生命来。上上个礼拜，陈俊告诉我，他工作了一年，他的同事都领到了红包，他没有领红包。他说问老板为什么没有给他红包，老板说他经常礼拜请假。这个可以称之为站立得稳，就是为了信仰的缘故而牺牲自己的金钱和财富，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叫站立得稳。其实保罗在很多的经文中都用过这个词，在第四章他也说，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保罗后来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也说，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才能站立得稳。如果你的行为与福音相称的话，你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在真理的立场和原则当中站立得稳，不向这个世界妥协。我宁愿自己受到屈辱，受到攻击，受到辱骂，我也不违背真理的原则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这叫站立得稳。我们站立得稳的时候并不多，但是匍匐前进的时候倒不少。我们夫妻吵架为什么总是要还嘴呢？就是站立不稳，站立不稳才会还嘴，对吧？就是你说我一句，我要说你八句。站立不稳，你不想在真理当中以爱的那个原理来回应对方，不是以善报恶，是以恶来报恶，这是站立不稳。你看保罗讲，我劝你们行事为人以福音相称，会带来一个果效，就是站立得稳。我宁愿牺牲财富，牺牲许多的我所有的权利和荣耀，我也愿意坚守福音到底，这个叫站立得稳。所以过去在那个古代的背景之下，是指士兵战士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国土，用生命来付代价。你想想，如果没有站立得稳，就意味着你的行事为人与福音是不相称的，就是你没有回应长阔高深的爱，你没有去回应那救你的基督你所做的所有的牺牲，你就因为一碗红豆汤就卖掉了你尊荣的身份。下一个果效是为福音齐心努力。齐心努力在希腊文往往是用在一种比赛特别是一种角力的这种体育的赛事，而它用在这里就是说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团队比赛的过程当中，不要因着自己的益处而利用别人，就是你要为了别人的益处和福祉来牺牲自己的益处，才能够齐心合力的。我们看到有很多那些团队的比赛，有一些团队的比赛呢，他们里面的成员都很优秀，若是优秀的时候，这个团队很难获胜拿到冠军。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想表现自己很优秀，但是那个稍微逊色的团队，你发现他们都不怎么优秀，可是他们却获胜了。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能够齐心努力有效地完成目标，而那个具有天赋极高的选手往往经常被淘汰或踢出队伍，他总想表现自己的优秀，他不仅仅自己得不到，而且也给这个团队带来灾难。而那个稍微看似逊色的团队都不怎么优秀，一般的水平，可是他们齐心合力为这个目标而努力的话，他们可以得胜获得冠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现实的经验，有些基督徒他们夫妻，你看着两个人都不怎么精明，好像你认为他们都不怎么有智慧，他们过得很幸福。但是你发现这夫妻俩两个人都很聪明，好像都很有智慧，能力都很强，他们有些时候 就很难能够有稳定的幸福的婚姻。其实问题在于什么？不考虑别人的益处，不顾念别人的福祉，都想来表现自己。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带来第三个果效，就是齐心努力兴旺这个所信的福音。只有齐心努力的时候，为别人益处着想的时候，才不会有保罗第二章所讲的不贪图虚浮的荣耀，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不再看我自己多强，我看别人比我强。只有这样的情况之下，才能让福音兴旺。这个福音兴旺到底指什么？可能指建立教会，指抵挡异端，也指宣扬所信的福音。所以齐心努力好像一场竞赛，在这个竞赛当中，如果人人都想凸显自己的话，没有办法让福音得到他用的荣耀，没有办法让教会被建立的，只能让教会被拆毁，产生各样的纷争，然后来表达自己的优越感，表达自己的优秀 和那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其实把你自己推向另一个边缘，永远不可能去配合共同努力兴旺同一件事情。所以你想一想，在一间教会同样一个道理，如果你总是想着自己的得失，教会许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去运作的。大家每一周有饭吃，教会组织各样的活动，我们很多是享受者，也是参与者。在你享受的同时，背后是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他们自己搭着油费，拿出时间做的生意，把生意放下，然后你才能有享受生活，要不你根本不可能享受成果。如果每人都去跟传道人说，我的油费给我报一下吧，我的时间也是金钱，我的生意这一天损失好几百，你给我去报销吧，教会没有办法去运作的。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人在牺牲为别人的福祉。我们总是想着我不能付出，我付出我的油费谁给我报，油那么贵，我如果牺牲的话，我从家都不劳动，我怎么到教会啊，扶着他们，给他们搬水，给他们做事情，扔垃圾呢？每个人都这样想，没办法运作的。所以最小的一间地方教会如果都这样的话，其他事情都不用谈。所以齐心努力就是说，不要想着自己，为了别人的福祉牺牲自己的益处，才能带来齐心合力最后的那个得胜的，要不然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多现实的问题 保罗只不过没有把那个现实把它继续的扩大，其实也就这个意思。教会总有人在牺牲，总有人在付出，总有人在付出自己的时间金钱，总有人在回应福音对他的呼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付出那么多，但是总要有付出者，教会才能够不断的被建立和完善。保罗接着说，什么事都不要不怕有反对你们的人，这就证明他们要灭亡，你们要得救，都是出于神。这是新译本的翻译，就什么事都不要怕有反对你们的人。保罗在腓立比受过逼迫，被下到监里，而腓立比教会他们自身也受到了逼迫和一些的恐吓。二十九节又说，因为你们蒙恩，不单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如果我们回应蒙召的福音，我们就不惧怕那些恶的政权和恶人带给教会的逼迫。所以保罗就引申一个小的结论说，你不但要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我想教会受苦不仅仅是一个命令，也是一个特权和殊荣。教会不可能不受苦的，基督徒不可能不受苦的。 我们总认为不要受苦太好啊，主啊不要让我们受苦。我想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你每天祷告让自己不受苦，我就怀疑你的信仰。你不要说这话太过分了。耶稣讲什么？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我也不让你去祷告说主啊让我受逼迫，不是这样让你祷告。你每一天只想着能够独善其身，能够保全自己，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这不是小问题，是大问题。耶稣在世上诚心告诉跟随他的人，你们要跟从我不是吗？要背起十字架跟从我。那句话我们不理解，就是你要向自己死，向自己死来跟随我。耶稣也明明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的。保罗还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也都要受逼迫，也都要受逼迫。什么叫敬虔度日呀？就是你按照神的话极致的遵守，你自然会受逼迫。不用你喊着你是基督徒，也不用我们到警察门口，到警公安局门口喊着说我是传教的，不用喊着，你自然会受逼迫的。你如果极致热心的时候，你的配偶会埋怨你，这是一种变相的逼迫。你的家人会埋怨你，说你是个神棍。你的工作岗位的那些同事老板会说你看这是信教的，他不懂人情世故。如果你遵行上帝的话语，极致遵守的话，逼迫必然临到你。我们都在为自己平安而祈求，而不是为自己敬虔而祈求，而敬虔度日，逼迫就会临到。保罗说，如果你回应福音的话，与福音相称的时候，你不要怕逼迫你的人。那些逼迫你的人不是出于神，他们会灭亡，会沉沦的。而你们为主受逼迫，显明你们是蒙恩的，不仅蒙恩，还会获得上帝对你的拯救。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他们以受苦殉道为荣；今天的基督徒以明哲保身为荣。这绝对不是基督徒最基本的信仰精神。所以你想，我们多么害怕有逼迫，我们多么害怕安宁生活被打破，我们多么怕被别人发现我们是基督徒过于固执，不懂人情世故，我们多么担心因着信仰的缘故失去自己的工作所有和自由，这些都不是健康的想法。我也没有让各位每天祈求着要受逼迫，敬虔度日，逼迫必会临到，不是吗？我们知道约翰卫斯理是有名的布道家，我们先不谈他的神学思想。约翰卫斯理在布道的时候经常受到别人的攻击嘲笑，然后扔鸡蛋扔石头对他各样的攻击。后来有好几天没有人骂他，没有人攻击他，没有人向他扔石头，他就跪在地边祷告。他说主啊，我有罪了，我可能讲的道不够扎心，我可能软弱了，世俗了，没有人恨我，没有人因你的名而辱骂我。正祷告的时候，一个农夫拿着耕田的工具从鼻尖一扫而过，把他吓了一跳。他又感谢主，他说主啊，还有人在逼迫我。所以你环顾整个教会历史，教会兴旺的时候都是以受苦为荣，他们不是自讨苦吃，他们敬虔遵行上帝的话，苦难就临到他。他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他们回应福音的呼召，他们不惧怕 任何人对他们的恐吓和威胁，这是一种对福音的回应，这不是偏执，这不是极端，这也不是一时热情的激动，都不是。对福音回应的结果，就是不惧怕那些逼迫，对福音回应的结果，也同样愿意因着敬虔为主而受到逼迫。所以各位，你想一想，你的行事为人与耶稣基督的福音相称吗？如果与福音相称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心智，我们会站立得稳，我们会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我们也会不惧怕那些恐吓和威吓我们的人，我们反而愿意和腓立比教会和使徒同在受苦的征战当中，靠主有喜乐。好，我们到这里，我们起立来祷告。